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2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天说，明年3月1号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在90天之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将实施新增关税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协议，两国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战行动，在90天之内谈判达成贸易协议。莱特希泽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就我而言，那就是硬性的最后期限。他说，我和总统讨论的时候，他没有说超过3个月，他讲的是达成协议。莱特希泽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我们要在90天之内达成。此前有传闻说，如果明年3月2号美中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同意延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讲话看来大大减小了延期的可能性。加拿大英文网站环球新闻称，温哥华警方于星期天早上接到报警之后出警，前往据信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丈夫拥有的住宅。物业记录显示，位于西28街的这个住宅是刘晓宗拥有的2所房子之一，孟晚舟的丈夫就叫刘晓宗。警方说，调查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5点半左右收到报警电话之后说，有人正在闯入房屋，闯入者看到住宅里有人与其对峙就逃离了。警方说，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捕。警察没有说有多少人试图闯入。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发出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璋律师。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00多人被捕，后被称为709大抓捕。王全璋律师当年8月5号被中国警方带走，2016年1月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日内瓦律师协会发起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署的请愿信说，迄今为止709大抓捕中被当局逮捕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王全璋一人既未在法院受审，也未被释放。他的妻子李文足30次提告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他丈夫王全璋的案件，但是法院拒绝受理。请愿信还说，李文足和王全璋的儿子长期受到当局恐吓和骚扰，并一直被拒绝探访王全璋。请愿信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全璋和其他因行使基本人权或为行使基本人权人士辩护而被关押的所有律师。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些基督徒和活动人士说，警察逮捕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数十名信徒和教会领袖。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圣约教会和其成员向其成员发布的通知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星期天晚上到该教会一些信徒和负责人的家中将他们带走拘押。一些信徒和活动人士将通知转交给了路透社。路透社援引秋雨圣约教会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长老的话报道说，据信有100多人被拘留。成都公安局和北京的公安部对询问此事件的传真没有回复。中国拘留了10名2个月前在山东参加维权抗议活动的退伍老兵。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报道说，山东公安机关侦办了一起严重的暴力犯罪案。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天说，特朗普总统支持为五角大楼拨款7500亿美元的2019年防卫预算建议。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由陆阳为您播报的，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一部分，重点讲解怎样预订旅馆房间。
Today we continue our program about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 are following three people involved in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They ar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Shirley Graham, also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今天我们要继续报道一次重要的商务出差旅行。我们要报道三位参与商务会议和洽谈的人士。这三位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Charles Blake, 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和 Shirley Graham。
Interview
电话采访。下面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在电话上和正在纽约出差的 Charles Blake 进行访谈。 Charles Blake 去年到旧金山的时候住在使节饭店，访谈中用到了这样一些词句
A single room
单人房
A reservation A hotel reservation
预订房间
Hotel staff Staff
旅馆工作人员
Reasonably priced
价格合理
How's the weather in New York?
纽约的天气怎么样？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今天有点凉。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He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from his hotel room in New York City.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 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ank you, Mr. Bla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对于他上次在旧金山出差时住的那家饭店评价不错。他说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他们的工作人员彬彬有礼，乐于助人。”那么这家饭店距离旧金山有多远 ？Blake 先生住的单人房一个晚上多少钱？我们来仔细听听。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 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ank you, Mr. Blak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在继续同 Charles Blake 进行访谈之前，请大家听一些词组的代换。
Mr. Blake went on a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Mr. Blake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on business.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Was it hard to get a reservation?
I made a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I reserved a room before I left Beijing.
The hotel is reasonably priced.
The hotel doesn't cost very much.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同 Charles Blake 进行电话访谈。我们要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travel agent.
旅行社。
To book a room. To book.
预定房间。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in hotels?
旅馆的服务一般怎么样?
We're back again with Mr. Blake. Mr. Blake, I have a few more questions for you.
Go ahead.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I enjoyed it.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Blake, I have a few more questions for you.
Go ahead.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填充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我们先说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把它完成。
If you want to stay at a hotel, it is a good idea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a good idea to make a reservation. If the staff at a hotel is polite and helpful, we say the hotel has good.Service. The hotel has good service. A room for one person is called a single room. A room for one person is called a single room. A company that makes airline and hotel reservations is called a travel agency. It's called a travel agenc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请商务语言专家 Gar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的有关旅馆入住登记和退房登记的问题。首先我们来学几个有关的词语。
Check-in time.
入住时间。
Check-out time.
退房时间。
Hotel policy.
旅馆规定。
The hotel lobby. The lobby.
旅馆大厅大堂。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 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 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那么美国人入住旅馆和退房最适当的时间是什么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回答。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 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 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请听众再跟我们做几个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Complete the sentence.
先仔细听，然后完成这个句子。
The time when you can enter your hotel room is... The check-in time.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You must leave your room before... The check-out time.The leav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Business dialogue.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商务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预订旅馆。我们可以听到商界的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旅馆预订房间的经过。这一节重点讲怎样用提要求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订旅馆。首先熟悉一下订旅馆房间的一些用语。
A non-smoking room.
无烟客房，也就是禁止吸烟的客房。
A credit card.
信用卡。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我想预订一间房间，时间是8月20号到22号。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请给我一间无烟客房好吗？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 person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现在就请听这次电话订房的经过。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这是电话总机接线员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请问你要接哪个部门？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我能用信用卡付账吗？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怎样用客气的方式提出要求。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Focus on functions. Requests.
语言功能。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来提要求。
Now let's focus on requests.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please.I'd like to stay for 3 days.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please?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讲的是如何使用提要求的语言表达方式。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语。
A polite request.
有礼貌的请求。
Impolite.
不礼貌的，失礼的。
A double room.
双人房。
A discount.
折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 would like, can, 或者 could. 这些都是用比较礼貌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请求或者征求别人的允许。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商业交往中经常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应该尽量使用礼貌的语言。不过 Gary 在对话中给我们举了一个用词不太礼貌的例子。他解释说，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因为这位女士说话太直接， 所以听起来不礼貌。我们再听一遍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 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天表示，明年3月1号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在90天之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他说，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将实施新增关税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峰会上达成协议，两国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战行动，在90天内谈判达成贸易协议。莱特希泽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就我而言，那就是硬性的最后期限。他说，我和美国总统讨论的时候，他没有说超过3个月，他讲的是达成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我们要在90天之内达成。此前有传闻说，如果明年3月2号美中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同意延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讲话看来大大减小了延期的可能性。加拿大英文网站环球新闻称，温哥华警方于星期天早上接到报警后出警，前往据信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丈夫拥有的住宅。物业记录显示，位于西28街的这个住宅是刘晓宗拥有的两所房子之一，孟晚舟的丈夫就叫刘晓宗。警方称，调查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5点半左右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人正在闯入房屋，闯入者看到住宅里有人与其对峙就逃离了。警方称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捕。警方没有说有多少人试图闯入。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发出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经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璋律师。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大规模的抓捕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00多人被捕，后被称为709大抓捕。王全璋律师当年8月15号被中国警方带走，2016年1月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日内瓦律师协会发起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署的请愿信说，迄今为止709大抓捕中被当局逮捕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王全璋一人既未在法院受审，也没有被释放。他的妻子李文足30次提告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他丈夫王全璋的案件，但是法院拒绝受理。请愿信还说，李文足和王全璋的儿子长期受到当局的恐吓与诱扰，并一直被拒绝探访王全璋。请愿信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全璋和其他因为行使基本人权或为了行使基本人权人士辩护而被关押的所有律师。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些基督徒和活动人士说，警察逮捕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数十名信徒和教会领袖。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圣约教会向他的成员发布的通知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星期天的晚上到该教会一些教徒和负责人的家中，将他们带走拘押。一些信徒和活动人士将通知转交给路透社。路透社援引秋雨圣约教会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长老的话报道说，据信有100多人被拘留。成都公安局和北京的公安部对询问此事事件的传真没有回复。中国宪法明文保障信仰宗教的这自由，但是自从习近平6年之前掌管权力之后，中国加紧了对宗教的限制。中国当局视宗教为共产党政权的挑战。中国拘留了10名2个月前在山东参加维权抗议活动的退伍老兵。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报道说，山东公安机关侦办了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10名嫌犯因涉嫌妨害公务罪等罪名被采取强制措施。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天说，特朗普总统支持为五角大楼拨款7500亿美元的2019年防卫预算建议。原先预计五角大楼2020年的预算可能为7330亿美元。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美国政府为第41届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老布什是与中国关系最深的一位美国总统，其从政生涯呢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美中建交，确立美国对华交往政策，推动美中经贸外交合作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都与老布什主政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美中各界人士呢对于老布什与中国关系的评价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共官方一如既往将老布什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美国政学两界以及和中国民间呢则认为他的对华政策多有失误。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回顾和评价老布什的中国情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徐先生你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你好。
您好，在纽约的徐有余先生您好，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你好吴强博士。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讨论老布什的中国情缘，那么我们就暂且不涉及他从政生涯中有关苏东巨变、两德统一、沙漠风暴等精彩片段，而仅仅呢就他与中国的交集来进行讨论。那么首先就是他在197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的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大使。那么法国媒体这样说，说啊，自从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问世之后，美国人在中国就绝迹了。随着布什的自行车呢，美国又重返中国。我首先我就请教徐有余先生，您怎么看老布什的自行车大使和自行车外交这件事儿？
确实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一提到老布什总统的话，马上会想到出现一个形象，就是他骑自行车。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老布什的自行车外交，凭借自行车来推行民众外交是很成功的，这赢得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好感。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分析老布什的这个行动的话，他的自行车外交包含的信息比这表面上的自行车外交跟民众成功的民众外交还要多一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分析跟玩味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就初步谈一点。我觉得首先我们来看时代背景，老布什上任的时候是1974年，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由于长期的政治教育跟意识形态的宣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隔阂是非常深的。不光是人民，你看中国的高级官员跟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都是充满了隔膜跟敌意的。所以老布什他的第一个任务到中国来，他叫恢复中国人民民众广大民众对美国人的这种亲切感。我觉得这一点对他的外交任务来说是很有必要，也做得很成功。所以放在文化革命没有结束这个背景来看，老布什这个行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行动了。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老布什在考虑在中国的，就算他在中国的表现吧，他考虑他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美国的政治家竞选的政治家跟选民之间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第一任美国驻中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是戴维·布鲁斯，他就是一个非常老资格的、非常专业的外交家，他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布什上任，他虽然也担任同样一个职务，但他的政治家的本色，那种对待任何人像对待选民要争取选票的这种本色，一下就显示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1974年那个时候呢，老布什他有出任英国和法国大使的不同选择，然而他为什么就选择了当时仍处在这个十年动乱中的封闭落后的这样一个中国呢？他在中国的经历对他日后的从政生涯有什么影响呢？
我相信首先这就不是他个人的选择。首先我们要看到，从1969年之后，特别是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然后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这种历史性变化是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尼克松以及在福特两任总统期间都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被他们看作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也就是如何促进和建立起新的中美关系，是被当作一个重大战略来看待。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布什总统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冷战高峰期间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政治方向，也就是中国，去担任大使。那这是对任何的职业外交官来说，对任何的一个有理想的职业政客来说，都是一个新奇的同时是有挑战性的任务。我相信他是对此是有极大的一个对铁幕中的或者说竹幕中的中国有极大的一个好奇心。
嗯，好的。那么1979年呢，我们看到中美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此后一段时间，作为里根政府的副总统，老布什曾先后两次访问过中国。接着你看，就到了1988年。那么老布什他竞选总统获胜了，成为上任后最短时间内访问中国的这样一位美国总统。我来请问徐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老布什他注定就是一个亲中国的美国总统呢？
在我看起来，我倒不认为老布什总统是一个亲中国的总统。当然了，他也不是一个反华派，更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他之所以重视中国，对中国有那么多侵占的行动，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在世界国际格局中间起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他表现出对中国这种侵占的这种姿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姿态，并不是一个侵华的这种姿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我们还是来谈一下，就是第一次啊访问中国这件事儿。他借着出席日本天皇葬礼这个机会，他叫先亚后欧来访问了中国。那么老布什这样做呢，是要冒一定的这个政治风险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博士？
我个人现在在重新翻看1989年前后的中美关系的一些中美外交的一些历史文件和回忆，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在1989年初，也就是布什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虽然在美国政府内并没有人预见到苏联的垮台，但是苏联在多年的侵华战争之后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动摇的迹象。而中国在1989年初，国内我们也都知道，过几个月就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国的国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相当高潮的一段时间，政治上的轻松活跃超过了苏联东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此前布什总统，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974年到75年以及之后他担任 CIA 局长期间，和中国建立起的良好的这种私人关系和外交关系，其实我相信都有助于他在上任总统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到中国去看一看，来了解在这么一个美国已经执行了跟美国建交了将近10年，以及他个人已经认识交往十几年的这么一个 重要的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当中的另一角去观察一下。我相信这种同样是出于我刚才所说的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驱使他重新回到当时还处在瞩目但确实已经出现了很活跃政治气氛的中国来实地看一下，包括跟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去见一见。
好的，那么天有不测风云啊，现在呢老布什他总统任期四年期间，我们看到1988年就1992年，那么在这个他任职这个四年总统这个期间呢，美中关系就进入了低潮。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首先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我请教徐先生，您怎么看老布什对中国六四的这个反应和应对措施呢？
对老布什总统的对华外交政策受到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期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低潮了，这是对他的一个政治判断力跟政治智慧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经受住这考验，没有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我现在呢，我就来谈自己的分析跟看法，就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要挽救中美关系进入低潮。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世界上两个首要的大国如果外交关系处得不好的话，对世界和平是会带来很多大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一点，老布什八九之后的表现，它不光是挽救中美关系进入最低潮，还有一些更深更长远的看法。因为可以说是89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刚刚走出以前那种闭关自守那种敌视西方敌视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时候，六四镇压之后，中国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危险的倾向，就是要退回去，退回到那种敌视外部世界敌视西方国家这种东西里面去，也就是退回到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时代这种东西去。除了对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受影响之外，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刚刚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马上要退回去，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初我在北京我就知道，当初在李鹏政府的主导之下，搞的是反对和平演变啊，反对苏联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不但是对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的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就是它的意义就超过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对于老布什跟他的那种政治团队的考虑来说，那种倒退回去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要全力以赴的要挽救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们的考虑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要评价这件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他这种看法有很多批评的，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是对中国的进行天安门屠杀的这种人，伤手专门鲜血的这种人，跟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他采取了一种虚情的态度跟过分迁就的态度，我觉得使得中国的像邓小平这些，他就会坚定他这么一个信念：我杀了人又怎么样呢？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杀了人，你还是得给我做生意，你还是得跟我打交道。所以对他们专制统治者来说，就世界的反应没有给他们吸取一个足够的深刻的教训，他觉得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美国有多么了不起，你最后你还是要迁就我。我觉得那种随情跟迁就的东西使得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汲取教训，使得他们在国内镇压方面就是一直都是为所欲为的，这一点我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吴博士啊。环球时报在最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只说中美关系迎来了一段低谷期，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对于六四镇压学生运动却只字未提。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六四事件对老布什亲中立场和对华政策的这样一个打击和影响呢？
我们知道老布什的逝世已经年纪非常大了，我们现在在谈论他，其实我们都在谈论将近30年前的事情，这个真是恍若隔世之感。30年前是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却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当时以及我们现在谈，比如说七十年代，布什在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一直到这个1989年，将近20年时间，我们看冷战的外交模式对布什总统的这么一个外交风格，或者说对他的外交的决定是有重大的影响，和他之后，比如说克林顿总统到现在美国总统的冷战后的美国总统的一种民主的一个作风是有很大的差别。譬如说中美的建交，布什总统在北京以及他 CIA 局长的身份，我们都能看到，在1969年，我们看《纽约时报》对越战的这披露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停摆的一个状态下，美国的政客、总统、国务卿等等都是倾向于用一种秘密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我相信布什总统他个人的这种，比如说担任 CIA 局长，在中国这么一个不太公开的身份，也都是保持着一种冷战期间一种秘密外交、注重私人关系的这么一种传统。那这种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冷战期间这种特有的这么一种美国政府当时保留的这么一个冷战外交的一种模式，其实我相信是压过了他对于六四事件，压过了对于这些重大的价值危机、人道主义灾难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冷战的这么外交模式把这种现实主义的一个政治的考量超过了对于六四事件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危机对民主的打击这样一种重大的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上面。所以我相信，无论我们说布什总统是否亲华，他的这种秘密外交、冷战外交的模式对他的这个外交风格有重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点影响才导致，我个人认为导致他在1989年担任总统才一任之后，就很难再适应美国冷战后的一个对经济、对更加开放的社会的需要。我们看到克林顿很快就取代了他，他无法再连任了。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冷战外交的一个烙印，可以这么讲啊。
好的，那么我们这里边呢，看到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对于老布什他在六四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就接着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了，就是说要感谢并悼念老布什前总统在六四长安之后批准《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保护法案》这样一个法案是老布什推动的，当时8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因此得到了绿卡。那么我们也知道，老布什在促进对于中国一些著名的。在推动啊，对中国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啊，他们到美国避难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像方励之啊、刘冰燕呐、等等这些人呢，其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请两位学者呢谈谈这个老布什在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说是处理啊这个方案呢，还有或者说是贡献也好，我们请两位学者呢分别发表一下意见。首先，徐有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共政权在施政的时候，他是要看外部世界的反应，根据这作为参考来制定他自己的政策。在这方面，老布什的做法，我觉得他体现了一个西方文明社会的对中国六四事件的反应。我觉得他还是表现出了这一点，提醒了中国人，西方世界对这一点是不赞成的，是强烈反对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在拿捏分寸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做的是不是很够的。所以他那种反应使得中国统治者就认为他们杀了人，但是受到了惩罚或者是教训并不是那么够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随心所欲的做事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失误是责任的。但是呢，我想强调说这一点呢，作为美国总统呢，并不是他，我照我看起来，从立刻从基辛格跟中国打交道一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奥巴马，他们从来都有这么有一个弱点跟一个倾向，就是他们的表现都是在平衡方面掌握的不好，在过分的虚情跟迁就了中国，就是把中国政权惯坏了，他们就使他们觉得 我怎么做你们也拿我没办法，你们总是需要我的。
嗯，
这方面我比方克林顿的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小布什在胡锦涛当政的参加奥运会，这些很多做法都带有讨好中共政权的性质。我觉得他们掌握这个分寸上，是一方面要坚持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的东西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但另外一方面要考虑不要逐鹿中共方面，我觉得考虑的太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徐先生呢，您的意思可能大概就是说呢，在对中国绥靖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只是老布什一位总统。那么老布那我再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博士，您有什么补充对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意见是，布什本人或者说美国政府当时在1989年之后，对中国的态度是把，跟中国保持一个友好的、全面的一种接触性的战略关系，就当做对中国在冷战当中倾向美国的一个奖励来看待。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在享受在89年之后没有受到过多的国际制裁，并且能够顺利的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比如说开始在92年之后开始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冷战的红利。这个冷战红利就是对于中国1969年之后转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个奖励。我觉得应该从中美苏三角关系来看待。
嗯，那么老布什呢，他对六四问题的处理啊，我们看到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观点呢，可以说呢就是他对华政策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所在。海外舆论都认为呢，可能正是老布什的这个绥靖政策呢，导致了中共在专制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我来请教徐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且他也不应该负所有的责任。只不过他在，我觉得当时历史确实很复杂，我觉得另外一种担忧也同时存在，那如果中国退回到北朝鲜那种地步，或者变成一个像伊朗霍梅尼那种神权政权，那种意识形态狂热反美情绪支配了全部执政党跟全部民众，这种状况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我觉得如果我们退回了当初那个历史的转折点的话，可能要拿捏住那种分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现在事后看，我觉得他做的稍微软弱了一些，我觉得只能做这种批评。
那么布什他一方面对六四处理一个典型招致批评的呢，就是他一方面对美国人民承诺他要叫停美中高层接触，可另一方面呢，他又私派他的特使密访北京。因此美国一位汉学家林培瑞啊，这位教授就说，如果布什不说谎，做人老实点，道德立场比较坚实的话，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今天会更幸福，也会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抱有希望。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林培瑞教授的这段话？
我也跟林培瑞教授谈过89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做法政策等等。我个人认为林培瑞教授的这个评价要求是有一点高。如果说把布什总统和他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包括现在的美国总统来，他们的道德品质等等做比较的话，无疑老布什总统属于老一派的政客，那么他在各方面的操守其实都还算是可以的了，就是我们实在是很难对他的这种道德品质要求更高。毕竟他是做秘密行动、做 CIA 局长出身的这么一个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担任过 CIA 局长又担任总统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在这一上讲，我们不能对他要求道德上要求过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在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冷战红利的问题。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 所有的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徐有余先生和吴强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关注热点话题，美中贸易战延烧，让中国入市是不是错了？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再见。